会陌生。事实上在传道书里面对人生形容出现次数最多的，或者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虚空这两个字。传道者他重重复复去做这个形容，去形容人生，似乎是想我们要知道虚空是人生的写照。我们读商科的人呢，我们必有一个专修科就是 marketing 或者叫做市场推广学。这个市场推广学里面有一个课题亦都是必须学习的，就是广告宣传。广告宣传一个的技巧是重重复复一个的主题，或者重重复复一个的品牌使到人去记得。我不知道大家和我同时代的人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电台每半小时或者每一小时就报时一次，商业电台现在是下午一点钟等等。咁然后每次报时呢都有一个赞助商去赞助佢㗎。我就好记得有一隻叫做梅花麦标，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梅花麦标。佢嗰个广告系咁嘅，梅花麦标，梅系梅花个梅，花系梅花个花。十六个字，大家如果数数十六个字，出现咗五个梅字，五个花字，难怪五十几年后我都记得这个的广告。在座当中呢有好多人呢都可能记得。我上网查一查，原来这隻牌子呢仲有而家呢喺大陆呢甚至呢係尽力喺度推广当中。传道者当然好明显喺度唔係卖广告，唔係为咗重复去重复，唔係去想打入读者嗰个脑里面呢两个字。佢其实最主要係说明虚空呢个嘅主题係要指出一条出路。佢喺我哋头先所读嘅经文里面十二节嘅圣经，佢就举咗四个嘅例子嚟说明佢主对虚空呢个嘅形容。所以佢绝对唔係卖广告，佢而係要引用好多嘅例子要说明这个的事实。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的例子，是讲到物质是不可靠的。物质是我们生存需要的一些物件，但是它却是不可靠的。第一至二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的身上。这个祸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蒙上帝赐他之财，他丰富，他尊荣，以至到他心所愿的一样都不缺，但是上帝却使到他不能够吃用，反而有外人来吃用。他说这个就是虚空，这个就是祸患的证明。这里所讲的吃用当然是包括食物，也都可以包括是物质的享受。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很风行的说话，他说在我们壮年的时候，我哋係用命去賺錢，即係開加班啊等等，用命賺錢。但係到咗老年嘅時候，我哋係用錢去保命，即係呢要買保品啊咁樣，係保返以前嗰個透支嗰個嘅生命。喺現代嘅例子裏面就係講到有啲人辛錢辛苦去賺錢，但是他却不能够享受他的所赚到的财物是给了别人去享受。一个赚到亿万财富的人，如果他健康不好，他什么都不能够享受。如果他突然去世，他遗下的财产可能要交了给不在他计划里面的人。近年代我们看到在香港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香港其实是50年代至到70年代才开始起飞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大富翁其实是60年代在香港发达创业的。他们一个一个现在是80几90岁了，又相继的去世。随之而来的，我们就见到是一个一个家庭的争产诉讼。他们本来都好好的，当这个富翁还在的时候，大家都相安无事， 但是富翁一走了反目成仇，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到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就要对簿观堂。传道者说这个就是祸患，他最主要指出就是物质的来物质的去是不可靠，是无定向的，甚至会带来痛苦。所以他第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就是虚空。第一个例子可能是只是适用于有钱的人，或者是引起那些有钱人的共鸣。但是跟住传道者就举了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乎一般普罗大众的。他第二个例子就讲到生命的苦闷，生命的缺乏目标，就在第三节至到第六节，传道者就用一个假设的一个例子，他描写一个人，他说他有很多儿女，甚至有100个儿女，有那么多，他活得很长寿，但是他心中却是十分的苦闷，很多的埋怨，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理想都得不到满足，甚至他生前没有机会享福，死后亦都不得到埋葬。然后传道者他就说，在我的角度来看，那些在胎中死亡的婴孩比这个活到很长寿的人更加有福，因为这个婴孩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没有痛苦，落得安息。这个观点似乎我们记得哪里讲过呢？确实是旧约约伯记里面讲过，当约伯受到各样的极大的痛苦的时间，他真是讲了这句说话，他说但愿我未见光我就落胎，好过我现在受苦。传道者的观察就是众人不免死亡，长命短命，短命其实没什么分别。在战国时代，即是主前第三个世纪至到第四个世四个世纪至到第三个世纪，有一个人叫做庄子。这个庄子呢，他的思想呢是很高超巧妙的。他曾经讲过相似的说话，记载在他很出名的一篇文章叫做《齐物论》里面。在他里面呢，他就说呢，双子即是说夭折的一些儿童，其实比一个叫做彭祖，彭祖是传说中有800岁寿命的一个中国的老人，他说这个儿童其实比这个彭祖仲长命，因为齐物，他说在宇宙这么漫长无限的里面，800岁和那个零岁有什么分别呢？所以他说齐物这些呢都是看齐的。庄子的理论使到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国文课里面我看过两篇的文章，有好相似同传道者这里的形容。第一篇是第四世纪在中国叫做东晋时代的中国书法家王羲之，或者大家都听过王羲之，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兰亭序》。我哋国文课咧叫做《兰亭修系诗集序》，佢喺公元353年，王羲之同一班诗人墨客就喺一个叫做兰亭嘅地方去观景，去写诗，然后诗集写成之后就请王羲之写序。王羲之嘅序里面就记载当时气氛十分欢乐，嗰啲诗人墨客开怀创作，自得其乐，暂时忘记了老之将至。然后他在文章里面他说，我其实不同意庄子齐物篇里面有关婴孩和彭祖是同样相等的理论，他称之为妄作，因为就是一个怪论。但是他跟着写下去，他说仍然我很感慨目前的一切欢乐，我哋写诗里边嘅思想感触，将会成为历史沉积。佢然后不禁加上一句话：可悲啊！原文系岂不痛哉？ 然后第二篇我记得嘅就系第十一世纪啦，即系七百年后，北宋时期欧阳修嘅一个嘅作品，嗰、那个作品叫做《江基论杂序》。这个是欧阳修他去世之前一年所写的，是为他的朋友已经去世的一个朋友叫做江伦纪，讲错了，不是纪伦，江伦纪的文集写一个序。在文章里面他就说，他说他自小学习写命章，如涉不自愧，少习为命章，写墓志铭。墓志铭呢，即是话去形容一个人的生平。他说过去25年为他的好朋友写墓志铭多至20个。他说仲不包括那些不写得及志铭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呢 我不及写这个墓志铭，同埋我为他写了墓志铭但是不算是我朋友的。他说不包括这些。然后他就感叹，他说呜呼何其多也。然后他就看到，他说我看见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朋友，他们由盛而衰，他就表达他说何等可悲，看着他们一路一路由盛而衰，几咁的可悲。然后想到其中有些志不能伸，就是他有志气但是不能够被采用，然后又不获朝廷去重用，屈屈而终，他说表达何等可爱。其实当时欧阳修已经是年老多病，他生命已经进入他最后一年的时间，他在朝廷不被重用，被排挤外放，去到一个小小的地方做一个小小的官，其实他心情十分的苦闷。后先我想起的两篇的文章，其实都表达和传道者的思想很相似，不过传道者比他们早了成1000几年的一个的作品，那个思想已经传道者已经去感受到。如果在现代的环境里面，就是很多人他觉得生命真的没什么意义，他很苦闷，他很忧郁，他的志气不能够去实践，他不要说100岁50岁他都觉得长，以致到我们见到实际真的有些人用自杀去了结了他的生命。传道者说这些就是虚空。然后他又举了第三个例子，他说第三个例子就讲到智慧人是我们羡慕的，愚拙人是我们看不起的，但是他说在我的眼中，我就看见实际上他们的结局，智慧人和愚拙人没什么分别，严肃的生命没什么回报。第七节至到第九节，他说智慧人在愚昧人在地上都要同样劳碌去生活，但是因为智慧人有理想，所以他对现实令人失望的环境他就更加的难过，更加的痛苦。愚昧人没什么理想，什么都不想，所以他就少些烦恼。然后他就提到有些人他乐于清贫，他情愿清贫去生活，然后造福人群，严肃生活又有什么的长处呢？反而目前的事是最实际的，何必有理想呢？一个现代一个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最近呢假疫苗的事件越闹越大，找出来的资料越来越令人愤怒。有些药厂的老板，有些所谓疫苗女神曾经呢几十亿身家疫苗女神被揭发造假。然后网上呢就开始流传一个被人遗忘了的真正的疫苗之神，叫做汤非凡。如果大家看你那些网上那些微信等等资料呢， 你就会发觉很多人传这个资料给你。原来这个汤非凡在1920年代呢 是一个宣教士创立的湘雅医学院。湘雅医学院是湖南一个很出名的医学院，是耶鲁大学去帮手去建立的一个的医学院，同北京的协和医学院是齐名的，北有协和，南有湘雅。他在那里毕业之后呢，他的同事就邀请他，他的同学就邀请他呢开业行医，一起呢去赚啲钱。他拒绝了，因为他有一个相信，他说如果我做医生开业，我大概只能够帮助他身边的病人，可能是100个，就算比较我500个都是有限。但是如果我能够发现一些预防当时中国很多的流行传染病的一些预防的方法、治疗的方法，我就可以祝福千万人。所以他就拒绝了，后来他亦都拒绝了国外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给他进修的机会。他留在国内，首先在国民党的统治底下，后来在共产党的统治底下，有30年的时间，做了很多的贡献，有很多的发明。但是到了1958年，在一次中国政治的运动里面，由于他跟外国的学术界有交流，所以就被列为一个斗争的对象，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学术假权威，是民族败类，是反动派，是美国特务等等，迫使到一个有腰骨的文人，一个科学家走上自杀的路途。一个这么有理想的人，结果得到如此下场，岂不是一个愚昧人比他更加好呢？这个就是传道者所举出的例子，他说这个都是虚空。然后传道者还未他的说话还未有完，他跟着举出第四个例子，就是在第十节至到第十二节。他主要的观点就是人生无常，人生似乎是受到一股更大的力量所控制，在生老病死之间难以有所超越。第十节讲到人不能与比他自己力大的相争，这个力有人说是命运，有人说是主宰等等。总而言之，人生不单止受生老病死限制，亦都受到环境的限制。传道者的眼中，他说这个不是虚空又是什么东西呢？当我们读到这十二节圣经的时间，我们或者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传道者的世界观这么灰暗的呢？其实传道者他的笔下言语可能灰暗，但是他的内心并非灰暗。如果大家留意他在第一节开始的时间，他有一个四个很重要的词，他说日光之下，然后第十二节到结束的时间，他都是用这个形容，这个是日光之下。这一切就是说明了传道者其实是在第三者一个客观的眼光，所谓冷眼旁观，去观察日光之下世上万物那个的进行，就描写一般人对这些事物的反应。其实传道者做这些描写，做这些观察，他是有目的，他是想人是感受到虚空，他提出的例子给人看到，哎呀，我真的有共鸣，人真是虚空之后，向他们指出一条出路。这个出路就是认识上帝，从而为我们的人生找到一条出路。在旧约的时代怎样认识上帝呢？就是神藉着他的律法，藉着他的诫命，同埋他在列祖身上所作的工作，使到以色列人可以认识他。然后到了新约，他更加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到世界的人都能够去认识他。当我们认识他的时间，我们就有选择了，我们可以选择继续活在虚空底下呢，抑或我们 要活在基督里面呢？所以在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在基督里面和在虚空里面有什么分别呢？第一个分别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脱离日光之下的虚空，我们可以脱离生老病死的限制，我们得着永生。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那些帝王，他们拥有当时可以拥有的任何的物质，就算别人的生命都是他拥有的，随时有生杀之权，但是他们却是缺乏一样他们可望而不可得的一样的东西，就是永生。他们既然缺乏永生，他们追求永生，所以他们就见到有些不少的英明的皇帝，好像秦始皇等等，竟然被一些江湖术士去欺骗，花了很多的钱去炼仙丹等等，结果他们反而被那些仙丹里面那些化学物质，特别是水银的物质，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我们今天不是皇帝，但是圣经却是很肯定的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有永生。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信子的人，即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有永生，但是后来他亦都加上一句，就是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他得不着，因为他选择不去信，所以不是说不给他，而是他选择不去要。加上一句，神的震怒在他身上。我们特别的留意这里讲神的震怒，不是因为那些人不信，所以特别加在他身上，你不信啊，加在你身上。其实神的震怒在亚当犯罪之后，人不肯悔改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个震怒已经一路都存在在人的历史里面，不是特别说因为你不信所以加在你的身上。而我们怎样能够逃离这个神的震怒呢？就是我们要得着这个的永生。或者有人问，特别我们的年轻人会问，哇，永生啊，这个真的很遥远的一件事。我亦都曾经问过这个问题，永生真的太遥远了。对我们今日目前我所处的环境，我的工作，我的恋爱，我的婚姻有什么的益处呢？答案是大有益处。永生的盼望是使到我们更有力量去面对目前。我以前都分享过的了，就是我们看小说，我们看电影，包括古代的武侠小说，近代的爱情故事，那些作者呢是必须加入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例如呢主角受苦，被误解，被陷害，他的意图呢，他的行动的动机被人怀疑等等，或者呢一些情侣深深相爱，却是被人呢硬硬的将他们分开等等。一定要加入这些矛盾冲突，才会吸引到我们这些观众一集一集这样追下去看。这个就是学习写小说的人第一个要学习的规则，就是在你的小说里面一定要加上这些很多的矛盾，很多的不公平，很多的不幸，才能够令到人继续想看下去的。不过有时候都产生一些反效果，就是我同我媽媽睇電視嘅時間，見到一啲呢好抵死嘅情況，我媽媽就話唔睇啦，咁衰呀，咁衰嘅衰人咁樣。睇電視呢冇辦法，但係如果你係睇小說呢，我就有一個好好嘅建議，就係如果你睇到落去睇到你想就坐，因為真係唔想睇落去，點解呢寫到咁衰嗰個人呢咁好得到咁嘅对待，我就建议你呢掀去后面最后嗰两页睇一睇，一定係大团圆结局嘅，所有嘅都係咁嘅，如果唔係呢嗰本小说就唔买得㗎啦。当你睇到大团圆结局嘅时间呢， 你就再睇翻你嗰个主角俾人吓，你就觉得诶冇乜嘢啊，最终有情人又终成眷属，嗰啲嗰个主角咧又得到人嘅赏识等等。其实永生就系咁样样。冇错，我哋生命里边有好多嘅高高低低，有矛盾，有冲突，但系永生呢个嘅结局，就帮助我哋存住一个平安嘅心去度过。以至到我哋睇到哥林多后书，保罗自己都有咁嘅领受，第四章嗰度讲到，话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永生，在虚空里面，我们得着的是一个预测不到的将来。然后传道者看到在虚空里面，同埋咧，我哋喺基督里边喺一个第二个嘅一个嘅分别，就系喺基督里边，我哋有力量去胜过黑暗嘅权势。传道者话有一种力量系人不能胜嘅，比我们大，但系喺基督里边却有一个力量能够胜过黑暗权势，同埋黑暗权势所造成嘅苦痛。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讲出一个事实，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基督没有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相信我，跟从我，你们有福了，你们以后凡事顺利。 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给一个这样的假象他的门徒，他反而好清楚地讲俾佢哋听，在世上你哋有苦难，呢个你哋无论心理准备点样样，你哋一定要明白。但系佢跟住加上佢话：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人俾罪嘅影响，使到我哋嘅品格啦，我哋嘅人与人嘅关系都受咗污染，都受咗破坏。而撒旦亦都好懂得利用我哋人嘅罪性去引诱我哋。喺呢啲嘅情况底下，我哋人可以立志向善，但係往往结果达唔到我哋想达到嘅理想。就好似传道者所讲，严肃面对人生，对到头来伤害受伤更大，我哋更加经历虚空。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可以找到出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间，他教导真理，将我们带回去正路那里，他改变人的行为，然后他医治疾病，减低人的痛苦，他有能力去胜过黑暗的权势，他都乐意将这个力量去赐给我们。以至到弟兄姊妹，我们在罪性，在人性的面前，我们不是无可奈何，我们如果靠住主的力量，我们仍然可以追求理想。在虚空那里，传道者说你追求理想没什么用，你反而受伤更大。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仍然可以追求理想，我们甚至可以为到世界上面有很多似乎不能改变的事实，靠住主的力量带来改变。当我们盼望有能力带来改变的时间，我们同时可能希望有一样东西是不改变的，就是希望主的慈爱永不改变。一个对比，亦都是虚空和在基督里第三个的分别。在世界里面，我们面对是无常的遭遇。无常可能是一个佛家语来的，即是形容是即是无常规的变化，世界是不断的变化，所谓一般俗语所讲变幻才是永恒。在一个无常的世界里面，我们就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遭遇，包括不幸的遭遇。 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得到主恒常、这个是完全相反恒常的一个的看顾。我在入学、神学院读书之前，我在社会工作了六年，在公司里面有两个老板，有一个是年轻的老板，是典型的老板，对人不热情，同你保持距离，好清楚让你知道他是老板，他工作好认真，他做嘢嗰阵时冇乜人情味嘅，实事实做。他聪明，所以他对跟他嘅人要求好高。另外一个老板呢就年纪大啲，做事好圆滑，常常向你展示笑容，有阵时仲拍你膊头，讲两句好听嘅说话。但系呢个老板，呢个年老嘅老板呢，却系情绪好似波士顿嘅天气一样，一日可以改变几次。佢可以对你好似朋友一样，但系唔好心情嘅时间，佢就能够将你大骂一顿，就将所有嘅错误咧都推喺佢嘅下属身上。我就冷眼旁观，就睇下啲同事对边个老板比较亲近啲咧，同边个老板嘅关系好啲咧。我就发觉他们和年轻的老板更加欢迎，更加受到欢迎。当工程出现问题的时间，多数的同事都是找这个年轻的老板商量。没错，这个年轻的老板冰冷认真要求高，但是他的长处是可预测，你可以预测到他。如果你是真心求他意见，他真的给你一个很好的意见，你真心认错的时间，他真是饶恕你，给一个好像很热情但是却是异变的老板，使人更加觉得安全。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圣经就是这样形容，话给我们听，形容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有能力，他亦都是一个不改变的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一个很有权柄的主，但是这个主成日改变心意的，那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不单止不会成为你的平安，不会成为你的保障，反而成为你的威胁。在古代在京师里面做官的，他们有一句说话，他说伴君如伴虎，那个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皇帝身边做官，当然有更大的机会升官发财，但是亦都有更大的机会砍头、斩头诛九族，所以伴君如伴虎。但是我们耶稣基督这个的主不是这样，他的慈爱他的应许永不改变。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若在他里面，他也常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旅程里面一定经历过很多的改变，环境的改变、政治的改变、朋友的改变、经济情况的改变，为我们留下很多的伤痕。现在就是我们更加需要在基督里面的时间。在结论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人生行到现时为止，有没有是好像在传道者所形容，我们是活在日光之下，活在虚空，活在苦闷，活在困在烦恼，活在觉得没有成就的感觉里面呢？弟兄姊妹，如果有，是时间我们要经历在基督里的生命。在基督里，我们有何等大的福气，有何等大的潜力，可以使到一个平凡的你、平凡的我，不单止能够更加有力生活，而且可以帮助其他人有力去生活。愿神帮助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靠住主在基督里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 我哋感谢我哋嘅耶稣基督喺基督里边，就好似一首歌咁样讲，使我哋嘅虚空化做传奇。求主你帮助我哋，唔好离开在基督里，以致到我哋能够生命得到改造，能够化做传奇。我哋咁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阿门。